好，各位姊妹在主耶稣基督里平安。
平安。
我们今天呢讲到的经主日正道的经文是旧约圣经士师记的第十章哈，第十章。我们看一到五节。亚比米勒以后，以撒家人朵多的孙子普瓦的儿子陀拉兴起拯救以色列人，他住在以法莲地的沙密。陀拉做以色列的士师23年就死了，葬在沙密。在他以后有基列人雅尔兴起做以色列的士师22年。他有30个儿子，骑着30匹驴驹，他们有30座城邑，叫做哈沃特雅尔，直到如今都是在基列地。雅尔死了，就葬在迦门啊。好，我们看一下这个第一节到第五节哈。第一节第五节呢是这么说的啊，第一节说他被兴起来了啊，有个男人被兴起来了，在什么时候呢？在亚比米勒以后，就是。第九章亚比米勒死了，在亚比米勒以后，亚比米勒一共做了3年的王啊，在亚比米勒以后，这个人被兴起来呢，是为了拯救以色列。注意哈，拯救以色列啊，他的名字叫什么？陀拉，陀拉哈，他是普瓦之子，也是朵多之子啊，普瓦之子，朵多之子啊，是以撒家支派的人，他住在沙密，住在。以法莲山地啊，我们来看，啊，放大一下，好，我们看到这是约旦河哈，然后这里是什么？马拿西是吧？以法莲，然后在马拿西的北边是以撒家，是吧？他是以撒家人，你看一下是吧？在这里。对，回到这个地图，他是以撒家人，但是呢，他却穿过这个马拿西到这个什么，到这个以法莲山地这一块地方，在马拿西和以法莲这个这里有个以法莲山地这个地方，在这个地方呢，他定居在这里啊。好，回去，他是这样一个人啊，在这个，然后我们来看一下啊，这一说呢，他拯救以色列人，但是呢。在这里你会发现没有说从谁手中拯救以色列，是吧？他只是说这个亚美米勒，亚美米勒接那个他死了之后，然后呢这个事实兴起来为了拯救以色列，也就是说那时候有人起来也怎么样，也欺压以色列人。具体是什么人呢？我们可以看一下这个第十章的11节到12节啊。耶和华对以色列说，我没有拯救你们脱离埃及人、亚摩利人、亚扪人和非利士人，这什么都知道，但是这里有一个哈，西顿人、亚玛利人和马云人也欺压你们，你们哀求我，我也拯救你们脱离他的手。很显然，这里这个西顿人、亚玛利人、马云人，就是那个时代在亚比米勒之后起来怎么样，起来欺压他们的。我们来看一下这个地图哈，这不推了西顿是吧？推了西顿，然后。这个加密的这个加密山，加密的这个马云在这个地方啊，这里呢虽然没有提到，但是我们可以通过圣经啊，回去我们通过圣经可以明显看到，就在那个时代欺压以色列呢，应该是就是第十二节说的这些敌人啊。所以说那个时候呢他们也祷告，然后呢上帝最终也给他兴起了这样一个人啊。妥拉是什么意思？妥拉就是摩西五经里边说那个这个祭司身上穿的用什么朱红色的线啊，朱红色啊，朱红色线，就这个意思。妥拉，我们看这个普瓦哈，他是普瓦的儿子啊，普瓦，妥拉普瓦，普瓦呢，我们来看一下，普瓦就是这个词是一个阳性词，它有个阴性词，就是那个拯救以色列人的收生婆叫什么？叫一个叫普阿啊，普阿是女人的这个词的名字，然后这个普瓦就是男人的名字，就是光辉璀璨啊，或者是光辉璀璨的意思，是这样一个意思啊。然后我们来看一下哈，他是以撒家人啊，但是你看创世纪里边以撒家的家谱哈，以撒家的儿子是陀拉、普瓦啊，以撒家的种子有陀拉族的，有普瓦族的，也就是说，他和他父亲的名字实际上是以撒家支派当中一个。就是说常用的名字啊，他们的祖先也是大能的这样的一个勇士啊，是这样一个人，也是一个在他里边就是说很有 很有恩赐的这样一个祖先啊。你看历代志也是这样说的。所以说陀拉还有他的父亲其实跟他的祖先是一样，都是义人，都是敬畏上帝的人，也是大有恩赐的人。陀拉他那个名字包括他父亲都是都跟以前一样，都是什么，都是以撒家当中啊古时候呢大能的勇士的名字，他们也起这个名字。其实他们呢，你往上讲，其实你可以看作他和他父亲，他和他父亲呢真正的就是说以撒家支派当中古时候那些异人的名字啊，他承传了他们的这个信心啊，承传也跟他们一样有恩赐啊。说陀拉审判以色列23年，他死了，并且葬在沙密哈。我们来看哈，他审判事实的意思就是审判的意思。事实呢，就是什么叫审判？以色列当中有什么啊？比方说有人需要伸冤去，有人有不公义的事情，需要有人去按照圣经去给他去公义的审判。事实就是这个。简单来说，就是在教会里边什么传道、教训人啊、劝勉人啊、审判人。所以说，你发现啊，当他被呼召之后啊，他人生当中呢，就是说侍奉主的那23年呢，他都在做。今天我们说教会里的侍奉，而且他一直做到死啊，他死了之后葬在这个沙漠、这个沙密这个地方，沙密哈，沙密。然后我们来看一下哈，他的兴起呢，其实这也说的很清楚，跟亚比米勒的死有关系。其实你换一个方式说。跟亚比米勒啊，把以色列这3年他霍霍的不轻啊。其实他的兴起呢，一方面是拯救以色列人，另一方面也是恢复上帝的律法在以色列在神的家中这个秩序。因为亚比米勒已经把这些秩序都打乱了，都摧毁了啊。他别看就三年也搅和的差不多了啊。因为在亚比米勒之前呢，是士师治理以色列，是吧？是基列啊，或者是基列的7个儿子。但他7个儿子被杀之后呢，就亚比米勒篡权，然后就把这些东西都改掉了。这时候呢，你可以换成就是说宗教改革，或者是回归信仰、回归圣经。所以说在亚比米勒死后呢，这个人他是非常重要的，因为他起到一个宗教改革，或者说带领以色列人在信仰上去回到那种正常的，就是符合圣经的那种状态啊，恢复了神所设立的这个事实审判治理。今天就是说教会里面有神的仆人去传道啊，去劝勉，去教训啊，就这样一种上帝的秩序啊。这不，这个在第9章当中，啊，亚比米勒呢用诡诈的方式是，就是说杀了基列的杀了这个基甸的70个儿子，然后呢自己篡位做王，实际上也这3年把以色列人的信仰也毁掉了啊，也毁掉了啊。你看管理以色列人3年，所以说当亚比米勒死的时候，以色列人呢就各自回到自己的地方去了，然后后来上帝也借着仇敌去管教。这时候他们祈求神呢，神就给他差遣了这样一个人啊，然后来重新去治理他们啊，去劝勉他们。所以说这个人呢，他是实际上你看地图哈，他不是马拿，他不是这个以法莲支派，也不是马拿，他不住在这个地方，他就是一个远方的人，他在北边的那个以撒家啊，在北边的以撒家啊。所以说在那时候呢，他离开他的本族啊，然后呢被神呼召，他就来到这个马拿西南边这个以法莲山地这个地方。而且他自己的这个，你可以说他的后半生啊，他都在神家里做侍奉。最终呢，你会发现他死的时候，他也没有去葬回到他祖先的坟墓里，他是什么，他是葬在了这个就是以法莲山地他一直侍奉的这个地方啊。也就是说最后呢，他实际上就成了一个，你可以说他是马拿西支派的人，或者说就是说是一个以法莲支派的人，他就这样一个人。他的一生呢，你看在他被神呼召之后呢，他就一直在做侍奉，直到他去世啊。他去世了之后了，然后他就葬在这个地方啊，葬在一个地方也代表就是说他算是在这个地方留名啊，他的产业也在这里，到时候复活的时候也在这里啊。在复活的时候就是说啊，因为就是他就是说作为一个义人去世啊。好，我们来看，注意这个在亚比米勒之后啊，实际上这个亚比米勒之后这几个这个词它代表什么呢？第一个，这个事情就告诉我们，基甸的70个儿子被杀，以色列人呢立亚比米勒作王。这个亚比米勒主要代表的是这三年这个就非常坏的这一段时期啊。你会发现基甸还在的时候国中太平40年，然后杀了他儿子亚比米勒管理以色列人3年啊， 后来他死了之后，然后才兴起。所以说你会发现哈，这个词呢，它不是一个简单的词。说亚比米勒以后，你仔细去看亚比米勒以后，就是亚比米勒这三年，实际上是失记当中一个分水岭。我为什么这么说哈？你会发现在亚比米勒死了之后，上帝也兴起事实，以色列人受苦的时候，祷告的时候，上帝也会差遣一个士师，一个仆人去对以色列人实行拯救，但是士师的侍奉时间和他的寿命明显缩短了。这个人和接下来的那个雅尔，他俩加起来也就才40多年啊，之前有的一个士师就40多年，有的能太平80年，对不对？所以说从亚比米勒之后，你会发现上帝在以色列人身上所施行的这个拯救，给他派的这个士师，就是说这个时间是明显的缩短，也从此之后没有说像以前，你仔细看，没有像以前一样啊，一场大的征战之后让国中太平80年，国中太平40年，是吧？以前这样的是经常是这样，你看看23年、22年到耶和华的时候多少？6年，是吧？然后到伯利恒人以比赞的时候几年？7年，是吧？然后西布伦人以伦10年，亚顿怎么样？8年，参孙20年，你会发现都很短啊。为什么呢？其中很主要的原因在第二章上帝总结这个士师记的时候说过，就是无论你怎么拯救他，无论你给他差派多么好的仆人，他最终也会忘记上帝的恩典，也会忘记感恩，而且他也不善待上帝的仆人，最后去转去敬拜偶像，是吧？甚至最恶的时候，就到了基甸他儿子七十个儿子被杀那时候，就他不但不感恩，他把那些神仆人的那个家，把他后代都给杀死了。所以说你会发现以色列人实际上在士师记里边从来没有缺少上帝的恩典，但是在那个时候的以色列人对上帝的感恩是越来越少，而且对上帝那种仆人的那种作恶犯罪程度，那种拜偶像的程度是越来越邪恶，是吧？你看啊，好稍微困惑，祷告上帝拯救，好一点又去拜偶像，也事实也不听，事实死之后啊，比列祖作恶更深，是吧？最终上帝就是怒气是越来越大。另外一个主要原因啊，除了这个拜偶像的原因，其实还有一个事情，你看士师记第八章的33节到35节，说基甸死后，以色列人呢又随从朱巴利行邪淫，以巴利比利土为他们的神，不纪念上帝的恩典，也不照着神，就是说自己所蒙的恩去善待神的仆人基甸的家和他的七十个儿子，确实这样。所以说不仅是因为他们上帝不敢，对上帝不敢，另外一个他也没有按着所蒙的恩去善待神的仆人。所以说这个就是很明显的一个事情，就是说在今天有很多人进入教会啊，上帝赦免他的罪，赶出他身上的鬼，然后也让他有机会侍奉上帝，也给他恩典，也给他吃喝，让他过得比以前好，但是呢他并不被上帝感，而且他恶待今天那些传道的，恶待神的仆人。所以说你会发现在经历了这个亚比米勒时代，就是说亚比米勒联合事件人杀死了70个异人神仆人的后代，所以从那个时候开始，你会发现上帝对他们的这个拯救也好，对他们的这个善待也好，开始缩短了。而且明显你看后边上帝说话就很不耐烦了，这就说明一个道理，你不照着所蒙的恩去善待神的仆人的家，那么上帝也会对你进行打折，甚至最后就不管你。所以说为什么说你看从亚比米勒死后这个情况它变得是越来越糟糕，你会发现这些士师哎，怎么就20多年呢，有的就6年，是吧？有的就10年，到参孙是稍微多一点，也是20年。不是说那些仆人出了什么问题，那些仆人都是义人，主要你这些会众没有这种感恩，没有这种善待啊。所以说你会发现今天这个时代也是一样，为什么今天这个时代你会发现想听真道越来越难，是吧？都是假牧师假基督徒一堆，他们就是互就像亚比米勒和那些事件人互相成全，上帝也让 这个普世的人能就是说非常少的才能听到这些真道，就像今天就听到，你别说啊，借着这些外邦掌权者的逼迫，让你的福音传不出去，把你的频道关掉，其实不是的，因为这人既不奉献也不支持，所以说上帝就不让他听了，就没有恩典给你，所以说你看恩典是不断的减少，上帝的大能在你身上事情也不断的减少，但是苦难是不断的增多，你会发现从亚比米勒死了之后，事实就是隔很段时间就换一个，隔很段时间换一个，然后在中间事实去世那段时间又敌人起来压迫，是不是？最后一个就是残存啊，所以说本质上来说，这个亚比米勒以后就是亚比米勒联合事件人杀死70个异人这个事情，是上帝对以色列人态度的一个转折点。你从这件事情开始，你明显看到上帝他失望，并且他不愿意再去管以色列人的事情。就像今天世界上这很多的教会和基督徒，上帝不愿意救他，因为他们不按着所蒙的恩去善待神的仆人，他们宁可侍奉贪欲侍奉偶像，他也不善待上帝的仆人啊，对不对？所以说你看接下来啊，又遭难了，又祷告，上帝说我不愿意管你了，你自己去求告你们的神吧，让他救你吧啊。所以说呢，亚比米勒的之后就是代表着恶人在会中杀害义人和义人的家，然后另一个恶人去管理自己，他们宁愿接待亚比米勒这样的玩意儿，他也不善待那些真正传道的，对不对？这就跟第八章结尾说的一样，不纪念神的恩典，也不照着所蒙的恩去奉献去支持啊。所以说亚比米勒和事件人杀死70个异人这个事情，在史记当中它的影响是非常深远的。你从这个之后，你能明显从上帝的话语当中感受到愤怒、失望以及不耐烦，事实越来越少，时间越来越少，但是苦难愈发增加，苦难的时间愈发持久，不再像之前40年的平安，你往后看啊，苦难动辄10几年，甚至到非世人的时候，到残存的时候40年，对吧？而且你会发现，从亚比米勒死之后啊，即使呢上帝听以色列人祷告兴起誓师拯救他们，但是没有了一句话说这件事之后以色列中太平多年，没有太平，你发现没有，是吧？直到残存也没有，都是说啊谁谁啊做誓师多年啊国中太平，没有这个了。也就是说虽然拯救你，但是也仅仅就是让你保持不被灭种而已啊，也就仅仅呢用另外一句话来说吧，上帝仅仅就是在世界上向这些外邦的仇敌证明他还在掌权啊，就是说到这个让这些外邦人让这些仇敌折腾折腾以色列折腾的，就这些仇敌有时候觉得自己是上帝，上帝敲他一下，就是说让他知道啊。所以说后期从亚比米勒死之后，后期这个誓师的日子呢，很显然就算有誓师拯救他们，他们也是在和敌人处于一个始终征战的这样一种情况，没有以前那种太平。你知道什么叫国中太平，就是一点仗没有，但是从那时候开始就是不断的有征战，不断的，而且吧就跟仇敌你来我去，是吧？就那种状态，没有像从前一样长久的平安啊。所以说今天这个时代就是亚比米勒之后的这样一个时代啊，今天这个时代上帝对整个世界啊教会圈子里这些忘恩负义自称是基督徒的人，也不去真正的去善待神的仆人，所以上帝也不愿意去理他们，就把他们交在仇敌手中。今天这个时代我告诉你，普世的这些教会和基督徒明显就是被压制的，不要自己骗自己，他们在有的国家连聚会的权利都没有，在有的西方国家被左派的那些恶人压制，然后不停的在争取政治权利，最后最多就是跟仇敌打个平手啊，并没有说有那种完全胜过仇敌的那种状况，也没有说实际当中那种长久的平安，就是说你忘记上帝的恩典，你不善待神的仆人，上帝也让你尝尝苦难，上帝也不管你，这就是世纪当中你会发现从亚比米勒之后的一个现象。所以说 看似简单的一句话，亚比米勒之后，其实是一个转折点，也是失迹当中一个分水岭啊，也彻底凉透了上帝的心。亚比米勒和事件人杀死基甸的那70个儿子，这个事情绝对不是一个小事。你听了真道蒙了恩典，你不善待神的仆人，这在上帝眼中不是一个小事。你怎么对待那些传真道的仆人，那些拼命去侍奉去传道的仆人，上帝也会怎么对待你，这是一个亘古不变的真理啊。第三节，在第一位逝世之后，去世之后，有基列人雅尔兴起，他审判以色列22年。咱们来看这个地图，之前呢，就第一个逝世的时候是在约旦河西这一块，但是基列是什么？约旦河东马拿西半支派这个地方，就这块地方，在这个地方啊，在这个地方，这里呢有雅尔，雅尔的意思是他照亮，他光照的意思。而且你明显看到他做事实比那个陀拉还少一年，这就证明上帝的，上帝对以色列这个拯救，对以色列这种什么，就是说在减少，对吧啊，减少一年是也是个很值得注意的事情啊，在减少。说事情是这样，他有30个儿子，骑着30匹驴驹啊，啊对，他怎么样审判，以还是做传道啊，传道的工作。30个儿子骑着30匹驴驹，他有30个城邑，他们叫做哈沃特雅尔，直到如今都在基列地。说雅尔死了，葬在加门。啊，我上面，你注意这个事实哈，在这里哈，他的后代不少，他有30个儿子，是吧？但是没有说他多娶妻子，这个没有提到这个事情啊。他有30个儿子，而且30个儿子呢都骑着30匹驴驹，而且30个儿子呢有30座城，而且这些城呢都用他的名字叫哈沃特雅尔，就是雅尔的村庄，或者是雅尔的帐篷。说直到如今都在基列，他死了呢也葬在这个地方。加门是兴起的意思啊。我们看看民数记和申命记都提到这个哈沃特雅尔啊，哈沃特雅尔。而且呢这些城啊，你看列王记上啊，它都是有城，有的都是这种坚固城。雅尔是什么人呢？我们看他的家谱哈，在民数记26章历代志上的2章啊，他是马拿西人，但是他是犹大支派啊，犹大支派哈，犹大的这个他妈给犹大生了法拉斯和谢拉，然后法拉斯的儿子是什么？希斯伦和哈姆勒，他就是犹大支派的这个希斯伦啊，看到没有哈？希斯伦60岁的时候娶了基列之父马基的女儿。然后马杰的女儿生了西哥，西哥生了雅尔，雅尔在基列地有23个城邑啊，他实际上是犹大支派和马拉西支派共同的后裔啊，共同的后裔，祖先都是异人，都是大能的勇士啊。然后说甚至是这样，他骑着30匹驴，然后有3座城市，然后30个城市都按他的名字去叫，都在基列地直到如今。你往后看《诗记》12章哈，《诗记》12章有一个伯利恒人以比赞，他30个儿子30个女儿，是吧？然后呢，然后《诗记》12章有一个比拉顿人西列的儿子亚顿是40个儿子30个孙子70匹驴，什么意思呢？就是尊贵的意思，上帝祝福他，让他子孙众多啊，一人生养的子孙众多， 然后怎么样，骑着驴，骑着驴就是说跟王一样，像王子一样，然后各自都是产业，都是城。他给你看这几个，你会发现个问题，从亚比米勒之后，就是从亚比米勒和示剑人联合起来杀死上帝的仆人之这个事情之后，这个以色列人蒙的恩典是越来越少，但是这些士师，这些上帝的仆人蒙的恩典是越来越大。你会发现明显有对比，是吧？很明显，那些会众在受苦，但是仆人在享福。为什么呢？这就是上帝做的事情。你会发现在士师记当中，无论是哪些士师，他们都对上帝非常忠心，他们都是舍弃性命为神的家征战，而且去不断的劝以色列人不要去犯罪拜偶像。这些人不但不听，也不善待神的仆人，甚至杀了，最严重的一个时候就是杀了70个亿人。所以从那以后呢，上帝不愿意再听以色列人祷告，也不愿意再善待他们，但是上帝转而善待他的仆人和他的家，让那些真正今天来说传真道的人在整个世界上能够抬起头来，能够像世上的光一样啊。你不，也就是说今天呢，其实我们需要注意，尤其我们这样传道的家，传道人呢按着圣经收取奉献，这是应该的。但是在每一个时代，尤其今天这个时代，这个邪恶的时代，人不会去真正支持那些传真道的，他们支持那些名目，那些什么三字，那些什么大宗派的，他甚至去支持亚比米勒这样的恶人，他不会善待传真道的。但是传道者也不要放弃自己的侍奉，因为你是向神做的，你一直向神做，没有人管你，上帝管你。人不给你尊荣，上帝给你尊荣；人不善待你，上帝善待你。所以说你会发现，神从来不会忘记他的仆人。在那个时代发生的最严重的事情，在以色列中有70个仆人被杀，但是在那之后，上帝向神的仆人多多的释放恩典，但是向以色列的施恩的这种程度缩减了。是不是缩减了？所以说神会把祝福尊荣赐给那些为主忍耐忠心传道的仆人和他的家。在邪恶淫乱的时代，上帝只会祝福真正的仆人。上帝会在邪恶淫乱的时代让所有人看见他跟谁同在。在他缩短对以色列人所施的恩的时候，他加大了对这些士师的恩典，让他们要不就30个子孙，要么就40个子孙，要么就70个子孙，而且都骑着驴，而且都有诚意。所以说，你既遵守我忍耐的道，我必在普天下人受试炼的时候保守你，免去你的试炼。那得胜又遵守我命令到底的，我要赐给他权柄制服列国，他并用铁杖管辖他们，将他们如同摇将的瓦器打得粉碎，就像我父从我父所领受的权柄一样，我又要把晨星赐给他。圣灵像众教会所说的话，凡有耳的就应当听，就是这个样子，就是这个样子。所以说你会发现，从亚比米勒这个事情之后，你能够明显的感到上帝对以色列人施恩少了，苦难加多了，因为他不敢，但对神的仆人，对士师的家，祝福是大大增加。经历完苦难之后必有大的祝福啊！这也是对于在世界上的真正传真道的，尤其在今天这个时代，没有人奉献，没有人支持，很多人去抵挡你，没几个人去支持奉献你，但是上帝会帮助你啊！善待神仆人的，神才会善待他的家；恶待神仆人的，神一定会拆毁他的家。这是圣经自古以来不变的真理啊，不变的真理。好，看第6节到第9节，以色列人又行耶和华眼中看为恶的事，去侍奉朱巴利和亚斯塔录。并亚兰的神、西顿的神、摩亚的神、亚美人的神、非士人的神离弃耶和华，不侍奉他。耶和华怒气向以色列人发作，就把他们交在非士人和亚美人的手中。从那年起，他们扰害欺压约旦河那边， 住亚门人及之基列地的以色列人共18年。亚门人又渡过约旦河去攻打犹大和便雅悯，并以法连族，以色列人就甚窘迫。我们来看这里，你看以色列人又开始犯罪了，而且这次比基甸那时候，基甸那时候是拜什么巴利和亚斯塔录，现在你看升级了是吧，你看啊，有亚南的神，西顿，你看你看那个应许之地南北的神都有啊，说就是不胜奉神。今天来说啊，在世界上追求各样的好处，就是不胜奉上帝，不给传道人奉献，也不胜奉教会。所以说圣经呢，在世界第二章对那个时代人的评价真的是非常确准确啊。每当苦难的时候祷告上帝，上帝拯救了，然后事实的话不听，事实死了之后再起来犯罪，而且犯罪的程度，偶像的程度比之前更多，范围更广，是吧？在巴利和亚斯塔录基础上，又增加了北部亚兰人的神、西部西顿的神、沿海以及约旦河东摩亚和亚门人的神，还有西南部海岸的非利士人的神啊！这拜的真是，反正是世上的这个偶像都拿过来拜拜啊！这个在今天什么意思呢？我说今天不会有人拿了个佛像到基督徒去拜的，那他就假基督徒，他也不会去拜的。今天偶像就是保罗所说的，耶稣所说的马门。贪心、情欲、私欲，就是不胜奉主。你知道，啊，一个人呢，他不是有始就知足，他也不奉献教会，整天想着家庭装修豪华一点，我的车好一点，我高档的车，高档的享受，是吧？还有各种孩子高档的这种教育学区房，各种啊享受车房，还有什么？高档的移民，自己的理财，就这些东西。你看我那时候去那个三个教会那边讲道，然后就到一个地方，他说我跟你说啊，没有工价啊，却没工价，不给钱就白讲。然后后来说跑到北京买理财去，人家坑好几万啊，有的买那保健品，他反正就传道人缺的时候你去寻求帮助，他说没有钱，就这样。但是呢跑去买理财去，房子车子投资，最后有亏100万的，有亏几十万的，有亏几万的，反正是就各种亏。这不就是侍奉五花八门的神吗？对吧？用许多愁苦把自己刺透了，对吧？你要正确理解这个拜这些偶像是什么意思。今天没有，我跟你说，今天就假基督徒，他也不会拿这个佛像跑到家里去干，没有人会干这种傻事情。但是这些隐藏的偶像是有的。啊，说耶和华向以色列怒火中烧，把他们卖了，卖在非利士人和亚门人手中。我告诉你，他拜的就是非利士人神和亚门人的神，所以就卖在他手中啊，让他折磨你啊。以色列人最难缠的仇敌非利士人，这属于外邦的。今天来说，不让你信教聚会的宗教局，或者说白左，亚门什么？罗德的子孙，假基督徒，闲杂人，假牧师啊，折磨你呗，啊，你去追求这些高档，你钱就赔在里头，是吧？又想投资这个，又想投资那个，这种坑也踩过，是不是？说这仇敌啊，就把以色列人给击溃了，给压制了。从那年起，一共有18年。这个蒙恩的时间、事实的时间越来越短，苦难的时间越来越长，又回到摩亚王伊吉伦的时候，是吧？又回到那时候了。而且呢，这仇敌不光是攻击这个约旦河东，因为摩亚和那个亚门在约旦河东，而且穿过这个约旦河，跑到河西去攻打犹大支派、边缘支派、以法莲，这三个支派都是以色列中最强的支派，对吧？说以色列感觉极其的狭窄，就走不动了，就是极其难受。这亚门人呀，你看能要不是上帝卖了以色列人，他哪能这么顺利啊？打完河东打河西，是吧？打的还是最强的，就是吧，跟摩亚伦伊吉王的时候伊吉伦一样，18年让罗德的子孙压制你啊。我们看10节到14节，以色列人哀求耶和华说， 我们得罪了你，因为离弃了我们的神，去侍奉主巴利。耶和华对以色列人说，我岂没有救你们脱离埃及人、亚摩利人、亚蛮人和非利士人吗？希顿人、马云人、亚玛利人和马云人也欺压你们，你们哀求我，我也拯救过你们脱离他的手。你们竟离弃我侍奉别神，所以我不再救你们了。你们去哀求所选择的神，你们遭遇极难的时候让他救你们。啊，我们看上帝这句话，我们会发现上帝是真正的正常人，有爱也有恨。他就像我们今天是对一个人是掏心掏肺的去善待他，哎，最后这玩意儿害你，然后他遭难了还想让上帝拯救他，你做梦去吧，是吧？这不正常人吗？所以这时候以色列哀求说，啊，我们得罪了你，因为我们离弃了神去侍奉朱巴利。朱巴利是什么？很多的主，很多的巴利，是吧？你看亚美人的神，是吧？亚兰的神，就这样。今天你进了教会蒙了恩了，你不侍奉主，天天也不奉献支持传道，你天天因着自己的贪心给自己享受些世上的高档玩，哎，今天咱研这个，明天咱引进的那个，是吧？就是各种投资，是吧？一个人不偶像啊，就是贪心和自己的私欲。一个人不能侍奉两个主，不是恶这个就是爱那个，不是重这个就是轻那个，你不能又侍奉神又侍奉马蒙。法利赛人贪爱钱财，而且奸淫多屈，就侍奉，一是侍奉钱财，一二侍奉肉体的情欲，是吧？所以说后边讲了个拉萨路的比喻，天天咽了肚子，最后下地狱，那个财主天天咽了肚子下地狱了，就是这样吗？只要有时就当知足，但那些想要发财的人就陷在迷惑落在网络和许多无知有害的私欲里，叫人沉在败坏和灭亡中。贪财是万恶之根，有人贪爱钱财就被引诱离了真道，有许多愁苦把自己刺透了。我真见过那教会里边就是不感恩的人，光言论是这些东西，有投资理财的赔100多万，赔好多的，还有都犯罪的，该认罪期间了又整天想着买点高档物品，是吧？买点高档物品然后荣耀荣耀自己，就这种人就是被这个无知有害的私欲刺透了，最后落到败坏的和灭亡当中。人的贪心啊，虽然说基督徒啊有的时候就当知足，也没说让你去要饭去，你全心顺从教会，然后有的时候就当知足，不要光想着去享受高档的生活啊。我这一年见过很多的牧师和传道人，和见过很多的基督徒，真理上不行，侍奉教会奉献不行，哎呦，但是我看他世界上这些装修啊，这些买车买房，哎呦，他可专业了，我都不知道他从哪儿学的。你知道一个基督徒属灵不行，属世界的本事好，老多老多，最后最奇葩的是他这么懂，最后还是被坑了啊！这些都是偶像啊，引导你高档消费的东西，让你天天去想着去耗的东西，这都是这些东西啊。耶和华对以色列人说，我难道没有拯救你脱离埃及人、后边亚摩利人、亚扪人和非利士人吗？这明显一个就是伊金伦的时期，另外一个就是亚拿之子山家，那时候打死600个非利士人啊。说希顿人、马云人欺压你们，你们哀求我，我就拯救你们脱离他的手。这个明显就是在那个拖拉和那个雅尔的时候啊，因为以色列人他只记得最远的事情和最近的，最远就出埃及记，这个每个人都知道，有圣经嘛。然后前面中间的事情他没经历过，他不知道，但是离他们近的这些日子的事情他是知道的。你像那个陀拉和那个雅尔那时候发生的事情，就那将近40多年，那个他们就知道了啊。所以说啊，今天你想上帝的恩典，圣经的里面你知道，我们这几年经历的我们也知道啊。看这里，你们却离弃我侍奉别神，所以我不会再一次拯救你们。上帝说这次不救了。你们却哀求你们在他们当中选择的神明吧，让他们在你遭难的时候救你们吧啊。那上帝的说的话很失望，上帝说了不管了啊。我们看15节的18节，以色列对耶和华说，我们犯罪了，任凭你随意待我们吧，只求今日你拯救我们。以色列就除掉他们的中间的外邦神，侍奉耶和华。耶和华因以色列人受苦难就心中担忧。当时亚扪人聚集安营在吉列，以色列人聚集安营在米斯巴， 基列的民和众首领彼此商议说，谁能先去攻打亚美人，就必做基列一切的居民的领袖。看这里哈，以色列人对耶和华说，我们犯罪了，就是我们走错了，迷失的意思，请你照着你眼中看为好的一切的方式待我们吧，然而只求你今日拯救我们。但是有一点，这悔改是真的，就是说确实错了，你怎么对待我们都可以，但是能不能今天就救我们一次啊？诚实认罪，接受神对自己所有的管教和惩罚，这是转向上帝恩典的一个开始啊。然后他们就除掉中间所有的外邦神明，专心侍奉上帝，就是说以实际行动悔改，别再追求那些高档玩意了，别再追求那些偶像了，好好的侍奉教会，该奉献的奉献，该做尽自己力量去做的做，侍奉神嘛，脱去那些放下那些重担，脱去那些容易缠累你的罪，奔到主那里去，是吧？说神的心或神的灵啊，就因以色列人的苦难而焦急，就他不忍耐，神已经说了不再救了，但是在这里上帝还是心生怜悯。所以说当选民除掉偶像专心侍奉主的时候，主就会后悔他说的话，他后悔他说，然后去转向选民。我们知道主是圣洁的，主不允许他的会众侍奉偶像，侍奉贪心和情欲，但是人一旦真心悔改，神还是会饶恕你，神还是会就是说把恩典转向那些真正悔改的人。所以说在你是在历史上你就是这样啊，你真正悔改，上帝就会转向你啊。然后亚门的子孙被聚集，他们在基列安营扎寨，以色列的后裔也被聚集在米斯巴安营扎寨啊。米斯巴在圣经当中有大概有不同的几个地方，但是呢它都叫米斯巴，都叫瞭望台。米斯巴就历来的时候就是以色列人聚会的地方，它也不特指哪个地方，它就是说你看在米斯巴耶和华面前，这不是个地名，这就是以色列人每次决定大事的或上帝求问的时候，你看都有吗？雅各和拉班立约的时候也在这个米斯巴啊，撒母耳在米斯巴审判以色列人，就是叫他们悔改，也在米斯巴啊。所以说你看在这里以色列人祷告完之后，上帝 说是没说话，但上帝还是做了。上帝做什么？上帝把仇敌聚集起来攻打以色列人，然后同时把以色列人聚集起来与仇敌对战，这就是上帝的手啊。为什么呢？在征战当中去向以色列人施恩，同时在以色列人和仇敌的征战当中呢，显出谁是真正的上帝啊。说基列的民众和领袖个人对彼此说，那个首先上去率领我们攻打亚门子孙的那个人是谁呢？说这一个人一定会成为基列一切居民的头，就是首领。这个人是谁啊？这个人就是耶夫他。在那个时代，耶夫他起来做基列人的头，在今天耶稣基督是教会的元首，是教会的头啊。因为接下来就会引发出一个故事，就是神兴起这个耶夫他拯救以色列人的事。因为接下来介绍耶夫他的时候，他因为是妓女的儿子被赶出去了，然后没办法，那时候有亚门人攻打以色列的时候，这些长老又把他请回来，他就做了基列人的首领。上帝就开始通过这个耶夫他啊，然后来拯救以色列人啊。所以说整个这一章你会发现在讲什么内容，在亚美米勒之后整个形势往下走，你不善待神的家，你不善待神的仆人和他的家，上帝也会减少甚至不再施恩给你啊。你离弃上帝的恩典，你去侍奉世界的偶像，侍奉贪心，侍奉自己的情欲，上帝就把你交在你侍奉的那些假神手里，让你亏损折磨你。但是当你真正悔改的时候，上帝还是会救你。我说的是真正悔改，这就是圣经当中的事情，这也是历史历来选民的事情。上帝要的是你真正的悔改，不要再去侍奉那些属世界的东西，把你的钱财和精力用在教会支持传道的事情上，这是你该做的。好，我们今天就到这里，愿神祝福我们。